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生动早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嗨，早上好呀，今天是2024年3月8号星期五，在这里要祝所有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女性朋友们节日快乐。你正在收听到的是生动早咖啡，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梦一。字节跳动和 TikTok 在美国遇到了什么新困难？比特币和黄金的价格为什么同时创下了历史记录？今天我们节目的上半部分就会来回答这些问题。那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也就是我们的咖啡豆回复时间里，我们要来回复一位听友关于智能戒指的问题。我们的听友陶片高，他发现最近三星、苹果都宣布要推出自己的智能戒指产品，所以他很好奇，这些科技巨头为什么都把目光放在了一枚小小的戒指上？智能戒指究竟有哪些特别的功能呢？我们今天的咖啡豆就与此相关。那在这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几条简短的商业科技动态。2023年，京东营收净利实现双增长。3月6号，京东集团发布了2023年第四季度以及全年的业绩报告。财报显示，京东全年的收入超过了10000亿人民币，净利润翻了一倍多。第一财经的分析认为，去年是京东的调整之年。京东在过去的一年里执行低价策略，相继推出了百亿补贴、9块9包邮频道以及免邮门槛下调等等一系列的低价举措，还调整了业务架构和人事任命，并且收缩海外业务等等亏损的板块。京东的 CEO 徐然也表示，营收净利双增长说明京东采取的主动调整措施已见成效，2024年将会以用户体验提升和市场份额增长为重点。始祖鸟母公司去年在中国的收入大幅增长。3月6号，始祖鸟的母公司亚马芬体育公布了他们今年2月在纽交所上市之后的首份财报。财报显示，亚马芬2023年的营收超过了40亿美元，其中中国市场的占比达到了20%，实现了全年超过60%的增长。目前北美仍然是亚马芬最大的市场，占据了他们超过40%的营收，欧洲、中东还有非洲则为他们贡献了1/3的销售额。2019年被安踏收购之后，亚马芬的销售额每年都在增加10亿美元左右，但是一直都没有盈利。去年他们亏损了2亿美元左右。亚马芬的 CEO 表示，从2020年转为品牌直营模式之后，公司仍然处于盈利增长的早期阶段。近些年来，亚马芬在中国的业绩持续增长。我们早咖啡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曾经提到过，亚马芬在2019年被安踏牵头的财团以360亿人民币的价格收购。之后，大中华区不仅成为了亚马芬增速最快的市场，还是公司旗下品牌始祖鸟的第一大市场。以始祖鸟为核心领导品牌的机能服装板块，也在2023年实现了45%的营收增长，是这家公司的业务中营收增速最快的。美国议员提案要求字节剥离 TikTok。根据路透社3月6号的报道，部分美国议员提出了一项立法提案，要求字节跳动在165天内剥离 TikTok， 否则将会面临美国的禁令。TikTok 的发言人表示，这项法案是对 TikTok 的彻底封禁，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同时会对美国500万小企业产生影响。拜登政府支持了剥离 TikTok 的这项提案，但是在一个月之前，拜登的竞选团队开设了专门的 TikTok 账号，想要在接下来的美国大选中吸引年轻选民。路透社的分析认为，在选举年 TikTok 的受欢迎程度可能并不会使得法案投票通过。 AI 搜索公司 Perplexity 估值有望达到10亿美元。根据华尔街日报3月5号的报道，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Perplexity 即将敲定一笔新的融资，公司的估值有望从2个月前的5.2亿美元翻倍到10亿美元。Perplexity 成立于2022年的11月，他们的网站和 App 利用大模型直接回答用户搜索问题的答案，而不是像 Google 一样展示网页链接列表。他们还推出了每个月20美元的订阅计划，为付费用户提供使用了 GPT-4 的搜索引擎。根据 SimilarWeb 的估算，今年2月他们的用户大约是5000万。另外有知情人士透露， Perplexity 最近的年收入已经超过了1000万美元。比特币价格创历史新高。美国东部时间3月5号，比特币创下了6.9万美元的历史新高，但是几个小时之后又一度跌破了6万美元，跌幅一度超过10%。财新的报道显示，市场普遍认为这一轮比特币上涨的原因和现货比特币 ETF 获批上市交易和供应增速放缓有关。 我们早咖啡在一月份的节目当中也提到过，比特币 ETF 被批准，意味着普通投资者可以像交易股票和基金一样方便的交易比特币了。比特币 ETF 上市以来，比特币 ETF 的资金流入量是74亿美元，而同期黄金 ETF 的流出量是29亿美元。市场猜测，有部分市场投资者选择抛售黄金 ETF 购入比特币 ETF。 同样也是在最近两天，国际金价也连续刷新历史新高，突破每盎司2100美元。有经济学家在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表示，比特币和黄金价格上涨趋势的相似，是因为加密货币现在被当成黄金的替代品，用来对冲风险。不过也有观点认为，比特币并不是一种避险资产。另外，比特币供应的增速也在放缓，按照预先设置的程序，在今年的四月，新比特币的产量会减少一半。以上就是值得你关注的几条商业科技动态，别走开，马上走入到今天的咖啡豆回复时间。欢迎来到今天的咖啡豆回复时间。我们的听友陶片高向我们投稿说，他自己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刷到了一款三星的智能戒指产品。另外，他也记得我们早咖啡的节目里听到过苹果也要推出自己智能戒指的消息，所以他有些好奇，小小一枚戒指对这些科技公司来说到底有什么吸引力？科技加持的智能戒指会有些什么不同的功能吗？其实和我们这位听友所看到的一样，三星在上周举行的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第一次展示了他们的智能戒指，也就是 Galaxy Ring 的实物产品。福布斯的报道也显示， Galaxy Ring 它的整体重量不超过3克，定位是 AI 设备。目前呢，这款戒指只能够搭配三星手机来使用，主要是可以用来监测心率、血氧等等一些健康指标。未来三星计划把 Galaxy Watch 系列当中的经期还有生育追踪功能延伸到 Galaxy Ring， 也就是这枚小小的戒指上。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我们本期节目的 show notes， 也就是单集简介部分，看到这枚戒指的照片。而就在过去两周的时间里，荣耀和苹果也确实传出了他们正在研发智能戒指的消息。不过关于智能戒指这类可穿戴设备，其实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实际上在2015年的时候，就有一家叫做 Aura 的公司推出了一款有健康监测功能的智能戒指。2020年亚马逊也曾经小范围的发布过一款支持语音助手互动对话的智能戒指 Echo Loop。那么像三星还有苹果这样的大型科技公司，为什么现在都想要打造一款小小的智能戒指呢？首先，智能戒指实际上已经有了一定的市场需求验证和技术积累。尽管智能戒指听起来有些新奇，但是它目前的主要功能还是和智能手表或者是智能手环比较类似，都是对用户的健康和健身数据进行追踪和监测。在科技巨头入局之前，行业内也已经有一些小型的玩家取得了成绩，比如说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来自芬兰的初创公司 Aura， 他们在2015年就推出了第一款智能戒指，当时这个产品的售价是200多美元。那到现在 Aura Ring 已经推出了第三代智能戒指，它的总销量超过了100万枚，不仅获得过 NBA 的官方采购订单，像英国的哈里王子、推特的创始人 Jack Dorsey 等等名人也曾经在公开场合佩戴过他们的戒指。目前Aura 的估值已经达到了25亿美元，而且正在考虑上市。那除了 Aura， 国内的久智科技也在2014年就开始研发智能戒指 Ringcon， 目前他们已经获得了数千万人民币的营收。那和市场已经非常成熟的智能手表相比起来的话，智能戒指虽然它还处在初期阶段，但是 Aura Ring 这些企业近些年来的发展已经建立起了一定的用户认知，也说明市场的确是存在着这样的消费需求的。根据研究机构 Business Research Insight 的数据，目前智能戒指市场的平均增速已经快于整个可穿戴设备市场的扩张速度了。另外，36氪的报道显示，在早期研发生产智能戒指的主要技术难点就在于把传感器等等多个元器件高度集成在一枚小小的戒指的内部，另外还包括续航能力还有健康算法的准确性。那对于第一批生产商来说，要找到最初的解决方案往往是需要花费数年的时间的。比如刚才我们所提到国内的久智科技，他们生产出第一款 Ringcon 就花费了7年的时间。而现在彭博的分析也指出，像 Aura Ring 等等智能戒指的诞生也已经证明了在手表或者是手环之外用戒指来做精准健康监测的可行性。其次，和智能手表手环相比，智能戒指的部分健康监测数据会更加精准，佩戴场景也会更加多元。 彭博的报道显示，许多人购买智能手表或者是手环，其实都是为了健康监测或者是健身追踪。但其实在这一功能方面，戒指测量手指得到的数据要比手表和手环在某种程度上更加的精准。我们以心率监测为例，由于手指上的动脉比手腕上的动脉离皮肤表层更近，所以智能戒指测出来的心率数据准确率也会更高。同时根据雅虎财经的报道，戒指或许还可以实现一些和手指相关的交互，比如苹果所提交的智能戒指最新专利信息就显示，他们希望把智能戒指和 Vision Pro 相结合，让用户在敲打虚拟键盘的时候能够获得更加真实的触感，还有一些其他更加自然直观的手势交互。那在佩戴场景方面，福布斯的报道显示，智能戒指的重量更轻，外观也会更加的小巧。那这样一来，不喜欢睡觉的时候戴手表，或者是根本就不喜欢戴手表的消费者，也能够用它来进行睡眠监测。而且不像智能手表需要每晚或者是每隔一晚上就要充一次电，智能戒指的充电频次大概是一周左右。另外，数据机构 Canalys 的首席分析师也表示，智能戒指作为一种装饰品，科技公司也能在戒指的时尚属性上来下功夫，以此来提高他们产品的溢价空间。比如说 Oro 就曾经在2022年和奢侈品品牌 Gucci 推出了联名款的智能戒指，在原本的戒指产品基础之上，为他们联名款的戒指添加了 18K 的金边，还有 Gucci 的 logo 等等元素。这款产品推出之后，尽管戒指的售价是原来的三倍，达到了$950，但是由于既具备健康技术又是时尚单品，所以这款产品上市之后很快就售罄了。最后，在手机、平板等等消费电子终端设备需求下滑的当下，新形态的智能穿戴设备也成为了科技公司们现在关注的新焦点。IDC 的数据显示，去年第四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已经下滑到了十年以来的最低，而平板电脑也创下了2016年以来的最大降幅。相比之下，全球智能可穿戴设备的出货量则在去年第三季度达到了历史新高，而且增长的主要动力也是来源于那些小型品牌和智能戒指等等新兴的品类。对于这一现象， IDC 可穿戴设备团队的研究总监表示，随着全球可穿戴设备市场缓慢地走向成熟，以及 AI 的快速发展，将会有越来越多的玩家推动智能穿戴设备的创新和发展。彭博的报道也指出，对三星还有苹果等等科技公司来说，加码智能戒指等等新形态的可穿戴设备，除了有希望谋求新的增长，还在于能够通过软硬件绑定等等这些方式，进一步的让他们的用户融入到自己的生态系统中，增强品牌的用户粘性。不过，智能戒指在实际应用中实际上也面临着一些挑战。首先，为了将他们的硬件集成在非常有限的空间里，智能戒指往往会比较厚一些，那对于有的人来说就可能会影响他们佩戴的舒适度。那与此同时，在一些需要精细手部操作的场景，比如说抓握健身器械或者是涂抹护肤品的时候，也就会有一定的使用障碍。另外，目前还处在发展初期的智能戒指核心的卖点还是在健康监测，但是这些功能在智能手环还有手表当中已经非常常见了，而且在拥有类似的功能之下，智能戒指的售价也不算便宜。比如说 Oura Ring 等等市面上主要的智能戒指的价格通常在$269到$350之间，而苹果手表最便宜的版本只要$249，智能手环的价格还会更低。所以作为一款还不够那么普及的可穿戴设备，智能戒指的市场接受度还有销售前景还是需要等待市场的验证的。那说到这儿，也想来问问你，你平时会使用智能穿戴设备吗？你会愿意尝试购买智能戒指吗？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和我们一块来聊聊。另外，今天又是个周五，快到周末了，不知道休息的这两天时间里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我们早咖啡在这儿也想给大家推荐一部迪士尼推出的全新动画影片《心愿》，非常适合在这个周末和你的家人朋友一起观看。Once upon a time, 这部影片讲述的是聪明勇敢的少女亚莎许下一个心愿，并且得到星空的回应，充满无限能量的许愿星就来到了她的身边，亚莎和许愿星就这样开启了一场绮丽的魔法冒险旅程。正值迪士尼100周年之际，心愿也是迪士尼送给粉丝的一份特别礼物。影片中还隐藏着海量彩蛋，非常值得迪士尼影迷们 N 刷探索。同时还有特别加印的惊喜纪念短片《迪士尼动画筑梦100年》，它将迪士尼真人动画、经典手绘动画和电脑动画世界融合在一起，谱写成一封献给所有迪士尼角色、声音、艺术和音乐的终极情书。喜欢迪士尼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清苑的制作团队是由获得奥斯卡金奖的《冰雪奇缘》和《疯狂动物城》的制作班底组成，由刘亦菲、于适领衔中文配音。今天下午4点，中英文双语版本的《清苑》就将在爱奇艺、百视通、哔哩哔哩、华数、华为视频、咪咕视频、腾讯视频、西瓜视频、优酷视频全平台上线。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到这些官方授权正版片源的平台上搜索观看。之后我们的早咖啡也将会和迪士尼一起不定期的继续为大家推荐更多的精彩影片，在这儿也继续呼吁大家和我们一起支持正版，保护原创。那就提前祝你观影愉快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我们其他的成员还有
监制泽林、
监制千文、
商业内容策划呢呢、
声音设计 Jack、
实习生高高、
实习生新路。感谢你收听今天的生动早咖啡，那我们就
下期再见。